你挺熟的，你觉得这方面创业机会是什么？你对技术很熟，但是创业机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这
个，那
个，
个啊。
就是那个 SIM 卡，因为 SIM 卡现在因为在国外是那个 3GPP 啊，还有这些都推这个 SIM 卡上的多应用。实际上，像沃奇这个公司，它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在
不
这
是
上面做的多应用。
现在呢，你把技术说得挺清楚的，那咱们说机会在哪？要不然刘老师您说说。
我觉得是没机会，因为这是银行的事儿，你一共都能办银行，并不
实际上，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多的。因为我看过这些市场上的分析。
那、你得具体点，咱们说能做什么啊？
已经研究的非常透了。你那个他，你想。
所以刚才聘也说，现在不是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是。
是金融管制的问题，是中国的特色。
那个。
啊、那个我
要想做创新，别在这上面动脑。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补充一下。我以前曾经在华为做这个就是六分主业务的产品经理，正好这个手机钱包
一会儿再给你，
是我管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呢，他说了很多技术很多的东西。我用最通俗的话讲，手机钱包两种，一种是刷，一种是不刷。刷就是所谓的 RFID 经常通信等等，这个它是在终端，就是这个手机上终端上做的，等等。那种不刷是在网络上做的，就是包括最早点有那个智能网就可以实现。这个刷这个呢？
不刷怎么实现？我没听懂。
对，
就是它在网络端，它这智能网，说白了就在中国移动，它在它的机房里架一些 server， 然后做一个智能网就可以做，就可以实现。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短信，让你确认一下，你现在要买一个，要刷1000块钱，你回去短信确认一下，对吧？
对，
明白。
啊，这种呢，就是我们也研究过，我们也在一直在 push 那个，就是运营商让他们去做，但是刷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前途感觉。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已经替代了，比如说你现在你手里的公交卡，你就是 IBM 可以直接刷，在刷卡就可以买咖啡。如果说你总觉得手机能够随身带，智能随身很有前途，你干脆就把这个公交卡用公交粘到你的手机上就可以实现，这最简单的。
那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啊，你说的，你听我课听过一段了，跟他说话不太一样。我跟你说，他的意思说技术上解决了，你用不着说这么多细节。实际上难点刚才Ping说不是技术，你知道吧？技术是怎么商业模式上，那边说商业模式上，你说那么多技术。实际上我们中清华同学有点问题，有时候就是说你只有个锤子，你到处找钉子，你不能这么想问题，你知道吧？你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盖这房子，我缺什么工具？我正好有，我肯定锤子是有用的，技术是有用的，但我还缺其他工具，我得赶快学。你得这么思考，你得正向思考，不能老反向思考，你知道吧？所以不用说那么多细节，但是技术已经解决了，这 RFID 或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咱们现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出手机支付？这手机我干嘛一兜装手机，一兜装钱包，就装一个行不行？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这问题？现在咱们就现在来说，你说你能弄一个 business model， 今天我们就 start 的公司就解决这问题吗？
就刷的话其实最简单就是这样，绑上就可以了，但是没什么太大钱。
不，没有绑上，因为我这个东西贴到我手机上，那个东西还得跟我手机沟通呢。那你那个卡得说这个是我的手机刷，不是你那卡里不是充钱的，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的这里头银行卡得搁在里头，不是说贴在上头。
但是拿手机刷和拿卡刷有什么区别？
当然了，这手机
不是但是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用手机刷一下，或者掏出信用卡刷一下，有什么区别？都一样。只不过手机你天天带。
比如说我在手机上消费东西，我在手机上看一个东西是要钱的，怎么办？
这个就是在，其实说白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移动互联网网购。
而且我刷，我要是能带手机，我就不带我的信用卡了，可以吗？我带信用卡，我还得要，因为你能偷我的信用卡，其实偷我手机其实挺难的，你也知道。 你托啊，就这、是、就这、是、意思，我觉得有区别，因为那卡呀、啊，光贴上不行，那卡得连着我的通讯，这还是有区别的。那卡是连着通讯渠道的，有通讯的渠道的卡，不是没有通讯渠道的卡。
所以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一直在去研，就是这个研讨这个手机钱包，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成功。
没有，那就是我们，这就是需要创新。没准说这么多年来，下一个明天就是我们另一个同学做出来了。别这么思考问题，这么多年来也没人，他发明 match.com 的时候比 Facebook 早这么多年，但是就是当时没想到 Facebook 的 model， 你知道吗？别假设说，哎，到此为止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有。这，我觉得借着机会有可能有。咱们今天讨有啊，咱们不说没有。咱们说有没有可能做成？谁要觉得有方法做成，谁请举手。
陆教授好，嘉宾好。我是来自一家咨询公司的，之前给电信运营商做过手机支付的相关的研究。我觉得呢，我们首先从用户角度看一下这个移动支付解决了什么问题。首先刚才很多朋友解释清楚了，这个手机支付大概有这个进场支付和远程支付两种方式，然后主要是三种技术流派。说的比较清楚了。那其实我觉得手机支付对用户讲其实解决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说进场支付可以拿着这个终端去在这个消费的现场进行支付，比如这个交通，比如购物。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远程支付，就是类似于一种网银，只不过这个网银更加随身了，不是通过桌面互联网，而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但是现在来讲，手机支付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就是不同的这个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像中国移动，它想做媒体，就会被315或者被其他的央视曝光它这个涉黄或者其他的问题。那这个电信运营商去做移动支付，更大的阻碍在于这个就是金融银联央行的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已经同意了，就是说的银联和电信运营商没法合作，两个政府机构，能不能创造一个机会给
我
们创业家呢？
可能在于如果能够成立一个双方合作的一个合资公司，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移动和银联合作，
银联或者央行和工信部，
那有我们什么机会啊？如果他们合作了，
如果说这个更多的要靠政府关系的话，我觉得如果凭草根的力量，可能做的更多的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拓展出更多的消费场景。
那个美国现在有一个叫 Square 的 model，
对，
那个 founder of Twitter，
对，
然后做了一个 Square， 要不然你给说说那个可没有靠人家，就是一个 entrepreneur 就做起来了。
Square 是很容易，每一个人可以用你的手机来做一个 credit card， 怎么样 credit card，
相当于 credit card POS 机啊。其实他就
每个人可以
啊，我觉得我听了他讲，我觉得很有什么。他说你想想那个，我想他说的挺有道理。他起码他的思维方式啊，他说你看我买一杯咖啡，然后你刷了我的卡，然后又出了一个 receipt， 然后又出了一个两个条，然后嘣拿那个 stepper 盯完了我，然后给我，然后他就随手扔在纸篓里了。你说我就买一杯咖啡，这用户体验我怎么那么差呀？你知道？所以他就解决了这用户体验，你知道吧？他说这，所以我觉得这思考问题的方法，就说别说没机会，你解决了政府之间的这些问题，然后他们思考问题，银联思考问题和移动思考问题，他们都是说我要怎么样。今天你说的，哎，我能解决一个 consumer 问题，突然在一件事上比他们简单了，你就是可以杀手锏应用。如果你从那儿开始切入，我觉得我劝大家看看那个 story。别说什么东西不行，我觉得行。
陆教授提的这个刚好，就是现在电信运营商或者我们创业者在做这个手机支付的时候，更多机会在于进场支付，就是小额支付。其实更多的这个部门之间的利益斗争，可能更加集中在远程的这个大的支付上面。就是我们用手机做小额支付，比如这个交通和消费，是比较会少受管制的。而因为是小额支付，可能用户体验上也会好一些，不需要反复的健全和一些这个就是权限，就是密码的输入这样的问题。刚才嘉宾提到那个 Square 其实是 LBS 加手机支付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就是我用这个手机支付再加上比如一些定点的这个 check in， 然后就可以让用户享受更多的在这个location 附近的一些消费的折扣。实际上这样
不是，他就是说一个手机插一个他免费的东西，这个手机就变成 POS 机了。 没不是 location based 是不是
square 不是 foursquare 是不一样的
不是 foursquare 就叫 square 啊 foursquare 是 location based 不是支付是一个社区啊 anyway 那个谁还有要不然我们那个谁还对手机支付方面有比别人更高点的见解你有见解是吗手机支付咱们先把手机支付说完了咱们再说别的没了手机支付啊 OK
你好，我是觉得刚才那个人说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说一定要把手机做成刷的话，那么把一张卡放在后面，然后用一个橡皮胶带弄就可以了。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如果说我们去把它理解为一个移动互联网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支付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当年没有电脑，那么我们可能今天也不需要什么支付宝。我们今天就可能只是需要一张信用卡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有移动互联网呢，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电子商务这个层面上，移动电子商务这个层面上，而不是仅仅是指就是用手机去取代这个所谓的卡的那个作用，所谓的硬件的作用。我觉得的话，可能更重要的，像平时生活中的话，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好，我下班了，我要去一个餐厅，好，那可能。我希望我到的时候好，那东西已经做好了，我可以直接拿了就走了。就比如说我一个快餐店或者是一个饭店，那么我在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信用评价。那比如说我今天我下班了好，我订好一个东西，我在路上，比如说我在公交车上，好，我知道我在什么站下来，然后我觉得我很口渴了，好，我就希望我下来了，好，人家已经把好我的什么快乐柠檬好，我的些什么芒果冰沙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的手机上，我公交上，我就可以去支付完了。分析完了我就下来，然后我就到那个点上，我就上那个点上。
那你怎么不做呀？
啊？
那你怎么不做呀？
我觉得的话，这个东西的爆发期还没到。我今天是。
所以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移动互联网有100的应用，你用不着说手机应用没有必要。你现在说啊。这一种应用没必要。第一句话我不太同意。然后你说我说一种应用，那你又不做。实际上我就其实有 hundred 的，就要比如说3年以后，可能有很多成功的锚的。
我觉得那个这方面来说，现在
所以我们还是今天我还想 focus 大家已经做了的，你知道吧？咱别说哎，我觉得我要做什么，需要什么，那你要谁已经做了什么，然后想讨论讨论嘛，啊。
好
的，
好
的，对不起啊。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呢是一种跨媒体服务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刚才大家也说过了，无论是移动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实际上都是咱们所谓的新媒体。刚才也有同学谈到，电视或者报纸、杂志是咱们所谓的传统媒体。现在我总是看到，就是说新媒体跟传统媒体好像总是在说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我们想有没有一种办法让他们不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能够整合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一个整合性的跨媒体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不是此消彼长，比如说呼噜就是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挺好。
对，我们这个主要是
我
把现有的报纸和杂志这种媒体可以和咱们的这种
你能更具体的你是怎么做的？
这个实际上我们是那个网址互动的项目。
网址互动的项目啊，挺好的啊。哎，你们最近有进展吗？最近哎，我觉得那个Ping你值得看看他们的项目。
可以
啊，
好像你是你的项目是好像 Flipboard。
我觉得就得你们那个你们最近有进展是吗？我们这块有一个叫创业营销大赛，就是我都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发现大部分项目实际上做出来以后，在这个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方面，实际上往往是 bottleneck， 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 competition， 所有就是说已经做出东西来的。要做就是说的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方面，我们有 competition， 他们是参赛上回的项目，然后我在等他们有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那个项目倒是挺值得看的，但是今天显然是来不及说清楚，因为那个需要 demo 什么的。那下次你们要有进展的话，可以，你们现在那个能说现在就是说的 annual 的这个毛利能达到100万吗？比如说上个季度你们有25万吗？
有。
OK， 要是的话，你们这回就可以晋级了嘛。晋级的时候聘你要有兴趣，你可以作为我们的评委进来，然后他做一下 demo， 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项目，你看怎么样？今天显然今天说不清楚是吧？ 那我们那个我们时间已经快没了，在谁有那个最后一个问题？你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举了半天手。
谢谢。王先生你好。
你好。
我的公司叫云科。
得离近点。
英文叫 Classen。我们 Classen， 我们是做一家云计算公司，类似于 Salesforce 这样模式的。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我的开发小程序件。
竞争对手是800个。
上次我们建完之后，现在又有了我们有了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我们引入了100万资金，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资本金额到590万。然后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的 model， 我 model 现在有两个确定的
照相的人呢。
第一个呢是我们有像这个 Salesforce 这样的面对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我们做了已经有将近100家企业用户了。然后也有一些环保的势头、生产的势头。第二个 model 呢，是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云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可以去面对中型或者甚至大型以上的企业去做这样的方案。这是我们在三种模式上的一个就是一个提议吧。第三一个事情呢是我们在和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企业，比如说它的资本可能在好几个亿，然后它可能在那个。它的渠道可以铺到全国几十个城市，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在谈这个合作和入资入股这样的一些合作，已经谈了，已经接触过几轮了，然后到了一个要实施的阶段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把我们这个云的解决方案去铺到全国各个铺到各个城市去，这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实现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建完之后，现在我们取得的一些进展。就是我的问题其实是你有没有兴趣？
我觉得他的项目值得看一下。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团队都是 IBM 那个 Research Lab 和 Sun 的 Research Lab 出来的一些，然后他们技术很强，他们现在 focus 云计算，我觉得值得看一下。
嗯，好，
要不然一会儿你们交换一下名片吧。那个。显然是再说戏没法说了，显然是你那东西有点太 technical。其实主要是市场上的成功，你知道吧？关键市场上有成功了，然后你就能 project， 你知道？关键有 traction， 要不然那个 pin， 我们那个给您一个礼物，要不然我们照相，然后再 before 我们结束。然后我想最后给您一个这个两分钟，这个一个结束语。但这以前，我们给您一个礼物，这个这是您可以挂在墙上。这个说明您到我们这儿做个教授。OK，
好，
那要不然您给我们一个 summary 好不好？
好。好我认为你们有很多人有一个 iPhone。你如果买一个那个 iPhone 的盒子，你把它开起来，有一张纸，那张纸说你知道它说什么吗？ Made in China 那张纸没有，这边有，但是那张纸是说 Design in California by Apple。 我认为这几年内5年10年内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有技术，有商品，有产品。他说 ，design in China， 但是这不that's not the end。还有，我认为这10年到20年内，这个商品的内容，音乐，电影，e-books。不只是在中国国内，是全球，我们的文化会有全球的影响。这是我来到中国的原因。我要我用英文。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Chinese Renaissance is happening right now. Right? There's a lot t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is country.
All this right now, so what is the bottleneck? What do you see? That if something go wrong, what is that?
The vision of the people.
The innovation,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Yeah, the how people look at the future, which includes innovation, but other things.
Yeah, yeah, the vision. Do you think that this is the place to build up that?
Yes, I'm here.
This is why I come here, come back to here.
Yeah. Sure.
Go on, I'm sor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speak with you. And for those of you that still want to talk to me, please come up after this and get my name card. And we can continue talking. Hopefully, some of you at least will be part of building the future of China. I think all of you will be. Thank you.
Well, certainly. Thank you.